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讲起，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好，这个我们当然很熟悉哈。这个前书显然就是路加福音啊，因为那这个作者呢，我们看整个的内容，这两卷书应该都是路加医生写的，就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同伴哈。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说耶稣的事情，然后使徒行传呢就讲到耶稣死了复活以后教会的事情哈。前面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这两点都很重要。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说了什么？我们必须用耶稣说的来了解他做的，我们也必须用耶稣做的来了解他说的。我们知道耶稣说、耶稣做，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什么啊。耶稣是 what he is, what he is doing, what he is speaking, saying。我们主耶稣是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所行的是救我们，他所行的是让我们认识上帝，他所教训的是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上帝，认识他一切所做的。好，那么在路加福音讲到说，当然是耶稣的出生啊，然后呢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说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在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有讲到说，我们有看到啊，就是耶稣后来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到天上去了。那这个是前书有讲的哈。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也看到他把这个部分呢讲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耶稣上升的那一段呢讲得比路加福音讲的要更仔细一些哈。第三节，他受害之后，你看啊，使徒行传里面很强调很强调的，事实上整个在新约教会里很强调很强调的就是耶稣的复活啊。我们多次讲过几乎使徒行传里每一篇信息都跟复活有关，不像我们今天讲复活只是复活节讲一下复活，他都讲到复活。我们当然说耶稣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重要的，每件事都是连贯的啊，不可以分割的，但是我们也真是非常感谢主。复活，耶稣来就是为死，耶稣死就是为复活，复活就是为了升天，升天就是为了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统管万有，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统管万有就是为了要让教会在这段时间做他的见证，在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统管万有就是为了有一天要再来到这个地上审判一切，然后再把我们带到属他的人带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特别强调他这个完成了救恩，就是完成了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那是受害，然后他就复活了。耶稣的出生，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都不再提了，当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所有出生所有生活中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为了这个受难的这件事，受难是为了我们，受难是为了救我们。那然后呢他复活，有很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曾经显给莫大拉的玛利亚看，耶稣显给虽然没有直接显给这些其他的妇女讲，但是呢这个在马太福音28章天使对那些妇女说这个你们要去报告耶稣复活了。然后在马太福音28章的第九节哈，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莫大拉的玛利亚见到耶稣，而且是最早看到耶稣复活的是女性，然后那一群去告耶稣的他们也看到了。那可是呢因为在一般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不接受女人的见证，所以就没有特别提。各位姐妹，为这件事我们要更加的谦卑在这个不合理的传统之下好，上帝也为了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也允许这样的传统这样子，那我们妇女姐妹们不要因此悲哀，不要因此生气，不要因此说上帝不公平， 我们反倒更谦卑说，主，你做的都是最好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看到你复活了，我们甚至得到这个使命要去跟那些弟兄讲，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不怎么多提到说女人看到耶稣复活的事情。好，我们就更谦卑，我们知道神没有叫我们在这件事上成为正式的见证人，但我们真知道神愿意把他的儿子先显给我们看，而且女人自古到今也是比较多信耶稣的，我们更献上感恩。各位，不要让我们有那个嚣张的灵，让我们有个谦卑的灵，不要让我们有个抱怨的灵，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灵，不要让我们有个灰心的灵，让我们有一个不灰心的灵。感谢主。好，显给使徒看，其实是显给很多人看。之所以讲显给使徒看，因为使徒要为他的复活做见证，这我们以后会再讲。这里使徒当然也是在福音书里比较多出现，就是门徒，特别是那十二个门徒，当然在这个时候就只有十一个门徒了啊。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耶稣复活以后，40天显给人看。那到底显给了谁看呢？那我们自己现在再去想一想哈，最早的时候当然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啊，然后呢，那天呢也在圣经上没有多讲哈，也是同样在路加福音第24章那里，他们有说，就是这个人呢显给，就是耶稣复活呢是有显给西门看，就是有显给彼得看哈。那34节那里讲显给西门看了，耶稣显给玛利亚看，显给西门看，显给那几个妇女看，这是第三次了。然后呢在那天的晚上呢，除了多疑的多马以外，就显给10个门徒看，然后再过了一个礼拜，这第五次了，也包括多马也看到了。然后呢就是去加利利北方显给门徒看，那么这就好多次了，那么打鱼的事上，然后又曾经显给这个雅各看啊，也显给这个120个弟兄看，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显给自己的弟兄肉身弟兄雅各，显给120个弟兄，这我们都没有看到圣经在哪里记载的。然后最后也显给保罗，这当然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哈。那么耶稣最少显了这差不多有10次哈，那我们不能详细的统计。耶稣显给他们看，显给他们看，而且呢讲说神国的事。那同样我们在福音书里没有看到太多耶稣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哈，就是40天如果要讲应该讲很多哈，可是我们没有多看到。我们有看到在格林沙勒湖那边打鱼的事情，我们有看到在复活那天晚上说愿你们平安，我父怎么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看到他有跟多马讲的话，这些都是耶稣在复活以后的一些显现，但是我们不大看到讲神国的事。我们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教导，让他们更有盼望，让他们更有力量，让我们看到，让他们看到，哦，其实救恩已经完成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击打了那个撒旦，已经是得到了，已经把救恩带来了。当然圣灵还没有降临下来，当然最后的审判也还没有临到，但是如同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已经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现在天国就是更近了，也已经更临到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亚伯的时候天国就近了，因为那时候神就在啊，只是那时候还好像从人来看还要经过很多历史上的变化，让魔鬼的作为完全被打击，经过很多历史上的变化让罪恶能够完全被消除，但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了。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一天比一天我们更尊主为大，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相信圣灵的大能，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我们听到耶稣对我们讲说神国的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经历神国的事。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显然应该是从加利利就是北方那边已经回来了哈。各位请注意哈，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是说他们在加利利哈，在耶稣约定的山，这也是他们十一个门徒跟耶稣见面的那一次哈。 那我们通常想到说，我们通常会想到说，耶稣在那山上跟他们见面，然后就被接升天了。没有，那个是在加利利啊，显然从那里他们还在回到了南方的耶路撒冷，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是在路加福音24章讲到的伯大尼对面的山，也就是使徒行传这里讲到的，在橄榄山的那个地方呢，耶稣升天的。那耶稣都有给他们很多讲，讲神国的事。那神国的事就天国的事，我们不是又想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常常讲天国的道理，天国的比喻啊，都是他来了以后，我们如何靠着他，信靠他，尊他为大，在天国里生活。各位，也许我们每天油盐柴米酱醋茶，每天这些琐事凡事很多，使我们觉得啊，我们真是在劳苦愁烦的世界里面。但是弟兄姐妹，相信神，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是在神的国里面。虽然我们也肉身也在人的国里面，甚至我们心灵里面也常常有一些混杂，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这个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时候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每一个时候都是在神的国里面，甚至在耶稣死的时候，我们也在神的国里面。神的权柄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候是消亡的。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哦、好像很遥远，好像很多的辛苦，不要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好，那个时候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一定是我们说过了，从北方回来了以后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啊，在约翰福音14章以后就讲到说会有保惠师来，会有保惠师来，很清楚讲到。那么那我去对你们有益，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这我们都有点莫名其妙，这又是三位一体很重要的。各位，我们最亲爱的丈夫，最亲爱的妻子，我们最亲爱的人要离开我们，说没关系，我去会有更好的来，我们怎么样也很难相信嘛。那怎么会耶稣去会有更好的来呢？谁能代替耶稣呢？各位，这实在是一个我们不太懂的东西哈。但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因为这是神，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最爱的丈夫或妻子如果要离开我们，不管怎么样了，我们一般说死吧，就是永远，好像是起码就是一段分离的时间，或者出差嘛。然后他说这段时间会有一个更好的来，我们很难相信啊。就算你的双胞兄弟双胞姐妹来也不是啊，那完全不同的灵魂，那完全没有感情的。就算其他的我的儿子来代替我也不行啊，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圣灵来了是更好呢？因为圣灵就是耶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不能分的。我们有灵就有子，有子就有父，有父就有灵。弟兄姐妹，好奇妙，我们今天也没有耶稣，对不对？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并没有摸到耶稣，但是凡是信靠他的人，凡是向他祷告的人，凡是依靠他的，信奉他名的人，哎呀，我们都有耶稣，我们有丰丰富富的耶稣。因为有圣灵就有耶稣，就有天父。那既然你有的就是耶稣，当然我走了再来的是耶稣，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圣灵又不是耶稣，就三位一体的三来讲又不是，那么那不是又不好了吗？他有耶稣的一切，但他又不是，那怎么讲呢？哦，他是耶稣的灵，他是耶和华的灵，他不受肉身的限制，他更丰富的，因为耶稣在的时候有肉身的限制，我们可以这样说吧，更丰富的，因为没有肉身的限制，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同在，在他们心里，在他们外面，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仍然是耶稣，但是又有因着圣灵有一个更丰富的同在。那我们有这样圣灵的同在，也就是有耶稣的同在，也就是有上帝的同在，也已经2000年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认识这位圣灵，使我们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渴慕，也使我们喜悦。你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圣灵要来，先有一件事，就是父应许你们也等了几千年的耶稣基督弥赛亚要回去。哦，我们又说了，各位，你最亲爱的人要离开了，我们怎么可能欢喜快乐呢？我们怎么可能会高兴呢？人生的分离，尤其跟心爱的人分离，总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啊，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我曾经讲过的那个圣灵。哎呀，门徒不太知道这些事情， 那我们今天说真的，恐怕也不一定太了解这些事情。不过感谢主，不管了不了解，哎呀，我们只要信靠主，就让我们都经验。只是我们越信靠，越知道，越了解的话，我们经验的就越丰富了。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圣灵会来到你们当中。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或圣灵的浸到底是什么呢？约翰的洗又是什么呢？用水来施洗。水来施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回想一下，约翰的洗是什么意思？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所以耶稣要受洗的时候，约翰说，应该我到你那里受洗，怎么你到我这里来受洗呢？意思是说，你是这么，你是上帝的羔羊，你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怎么可以承认你自己有罪要来受洗呢？耶稣说，你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我既然是要代替代表罪人来死的话，那么就让我从工作的一开始就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一个悔改的罪人。耶稣不需要悔改，但是耶稣的确是代表代替罪人，这又是一个十字架他来顺服。所以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所有的洗礼都是这样了，就是恩典的记号。洗礼是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也是一个恩典的媒介。这个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相信洗礼是恩典的记号，不大相信是恩典的媒介。什么叫相信是恩典的记号呢？就是我们在洗礼中代表，借着这个仪式好像是一个记号，代表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了。有承受了上帝恩典，这个生活中恩典的记号或幸福的记号很多。你可以说婚礼是一个幸福的记号，婚礼本身只有半小时，但是它可能是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表示这对夫妻要永浴爱河，他们要有一个几十年的快乐的一起的生活，那是一个记号，由这个记号来代表了整个以后他们的夫妻的生活。那么一个布达的仪式将军到这个诗里来了，布达的仪式，那仪式可能只有十分钟，那么可是那个仪式是一个权力的记号，就表示他以后真的是要在这里管理你们了。那洗礼是一个恩典的记号，表示你得到恩典。那可是如果洗礼是一个恩典的媒介，我们华人不大接受，就是我们不大会相信借着这个水，借着这个仪式，恩典临到我们。我们通常会说恩典临到我们是因为信心啊，是因为神圣灵的作为啊，真的是借着水恩典临到我们吗？我们比较不这样相信。不过呢，教会历史上也有相当多正统的教派是这样接受的，就是借着洗礼真的是我们罪得到洗净，甚至使徒行传有类似的话。我们福音派的人，华人福音派比较不这样接受，不过我们也尊重这样的看法。好，我们再回到约翰的洗是什么？是借着这个水让人表示他悔改了，借着这个水表示呢他是蒙到上帝的恩典了，借这个水好像他也是立志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了啊！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就是我开始从前种种都已经死在那个水池里面了，或死在河里面，从水里上来是一个新的人。所以洗礼好像也是一个立志的记号，就是立志将来要完全的跟随主，信靠上帝了。那洗礼是不是也有一个象征性，就是借着这个东西好像我们的污秽得以洁净了？这我想也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来悔改啊，从水里出来，水总是对任何人都有这两种意义吧，一个是解渴吧，一个是洗净吧，我们都要不断的做这个解渴和洗净的这个工作。那水象征的解我们在人生中间的饥渴，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没有跟主连在一起，其实我们是极其的渴，极其的饿，极其的黑啊。有洗礼呢，好像就是让我们不渴了，不过恐怕更明显的好像是把那个罪洗掉了。好，你们曾经受过约翰的洗，受过约翰的洗，其实那又是一个预备的记号。怎么叫预备记号呢？因为约翰其实只是借着洗礼叫人悔改，预备迎接天国的君，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那么，然后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施洗约翰是用水跟人施洗的，但是呢，施洗约翰说，后来那个人他要用圣灵跟火为你们施洗。耶稣也要洗我们， 耶稣怎么洗我们呢？要用圣灵和火，其实那火就是指圣灵，圣灵的功效，所以圣灵和火就是圣灵。耶稣要用火，耶稣要用灵给我们洗，施洗约翰是用水，耶稣是用火，圣灵的火力。那火跟水是不是好像水火是相反的嘛？哎，可是有相同的地方，水是洁净的，火也是洁净的，尤其在圣经里面，火把那个锈烧掉。我们也知道有些就是这些金属东西用火来烧的话炼得更净。那水和火也都有能力啊，水力发电，火力发电。当然水解渴，火倒不解渴了，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了。火叫人更干，但是水让人得到滋润。火嘛，不能让人得到滋润，但是火造成的那个温暖啊，像太阳，那当然是一团火啊。可是在冬天给我们多温暖呢？那我想这都是圣灵的洗啊，就是这个火啊，圣灵，我们用火来说吧，这个火能够让我们得到温暖，得到生命的力量，得到洁净，如同水那样，好像甚至只是更彻底更深入。那用水来施洗，水是一个物质，用灵来施洗，灵不是一个物质，那就是有存到永远的果效。凡是圣经上一讲到说物质的东西跟神来对比的话，跟灵来对比的话，就是灵是存到永恒的，而且有越来越丰富的生命力，而物质的东西，血气的东西都是会朽坏的，而且迟早都会枯竭的啊。那水所做的施洗，当然水我们一般施洗，不管施净或者点水，那擦一擦，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以后，就完全那个水的果效就没有了。可是圣灵的果效是非常深入，一直持续到永远的。不是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不管是水或者圣灵，那感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话在其中，让我们得到一个圣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好，这里我们还要想到说，那在这个时候门徒要受圣灵的洗，将来在五旬节要受圣灵洗，那他们以前就没有圣灵吗？圣灵的洗和水的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象征性的意义来讲，好像水是很表面的，那么圣灵或者火来的好像比较深入一点。那事实上我们相信门徒在约翰施洗的时候，甚至耶稣都是约翰施洗的，他们已经借着这个洗礼，借着信心得到了赦罪的恩典，得到了更新的恩典，得到了领受到了恩典，我们相信已经领受到了。那么将来再有一次圣灵的洗呢，是把水洗所造成的那个恩典呢更明确的显出来。所以我相信门徒们不需要再受一次洗，他们已经是在约翰洗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得救的人。当然我们从永恒来讲，他们早就是得救，但是从人间来讲，他们得救应该是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或施洗的时候，而不是五旬节的时候啊。因为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受到圣灵的洗了，就是五旬节的时候，神借着圣灵把他们在约翰给他们洗礼的时候那个恩典呢更深刻更确实的让他们经历出来，让他们活出来。那这也不是说以后就没有了啊。那这里我觉得我们有好多的问题，起码我以前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到底圣灵的洗是指什么？圣灵的充满是指什么？圣灵的浇灌是指什么？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指什么？我有很多的困惑。那我想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主，可以有个认识，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从创造、救赎、管理万有、审判，使人称义成圣，认识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这都是神的工作，客观主观都是神在做的。不过好像圣经也常常讲到说，圣灵在这一方面呢特别让我们能够，尤其在这个时代特别经历到上帝这一切作为的奇妙，是圣灵自己做的，让我们经历到称义成圣得能力，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不被定罪，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感谢赞美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每一个相信圣子或者神的话的人，我们都有圣灵， 不可能你有圣子没有圣灵，因为三位一体神没有分开的，所以也不可能说我有圣灵的充满而没有神话语的充满，这是不应该分开的。今天如果说有人分开，有些教会强调啊，我只要上帝的话，有些强调我要神的灵，我想这都不对的。如果真的有神的话，就有神的灵，那神的灵所做的事是见证基督，神的灵所做的事是让基督徒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而不只是一点神迹奇事、嗯、对不起，我说一点有点不敬啊，不仅是外在这些神迹奇事方言，更是我们心中有力量，从心中涌出来的力量，能够叫我们活得美好，活得得胜哈。这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不是只有外表的一些方言或者一些神迹奇事医病的，我绝不是轻看那些，但是从心中 永远流露出来的圣灵能力，那是更宝贵的。好，要受圣灵的洗，就是要再经过一个好像仪式一样，而这个仪式呢有一点像洗一样或者浸一样，就像约翰的洗或浸一样，借着这个仪式，你能够更加的脱胎换骨的活出领受神的恩典。那这个仪式的主角能够让产生力量的就是圣灵，那每一个神的儿女相信耶稣的话，相信耶稣做救主，我认为都是领受了圣灵。至于说在受洗前受洗后，我想这时间上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真理，认识圣经讲的真理，认识圣经讲这位圣灵和耶稣基督，我们对他有渴慕，我们知道所有人的血肉的血气的那都不足，都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需要神的灵，所以求主的灵来坚定我们，求主的灵来稳固我们，求主的灵来充满我们啊！在这里我也想到说，在以赛亚书曾经讲到就以赛亚书61章，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是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引的以赛亚书的话。这个灵呢，要我们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也就是这个灵是让我们能传福音的这个灵能让我们医好伤心的人，这个灵让我们能够宣告好消息，不再被掳，不但不被掳，而且得到释放，所有的捆绑包括我们心灵上的捆绑我们都得到释放了，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报告神报仇的日子，报告神向我们施恩的日子已经到了，报告神向仇敌报应的日子已经到了，然后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亦代替忧伤之灵，称他们是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各位，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在没有圣灵的时候，人的血肉肉体是叫人老化孤单痛苦衰残的，那我们有圣灵的话，我们就会有那个代替，就有各样的喜乐了。但是圣灵怎么能做这个工作呢？又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代赎的工作，使罪恶得赦免，使上帝的震怒得以转息，使上帝乐意借着圣灵把各样的祝福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又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可以分开的。好，我们这里再讲到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工作很深的一个工作，好像水洗一样，让我们有个记号，这个记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有个感动，这个感动让我们立定心智过一个新的生活甚至这是一个蒙恩的过程，圣灵的洗应该是继续不断的让我们越来越丰富的。好，这个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当然后面讲到圣灵的洗，显然就是圣灵浇灌下来大家说出方言，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样，就是圣灵的洗一定要这样限制。我自己比较倾向一个说法，就是圣灵的洗是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都有的，就如同洗礼只有一次，重生得救也只有一次，所以圣灵的洗也只有一次，就是借着这一次我们重生了，我们认识了上帝。但圣灵的工作不可以停止，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停止，我们应该继续更多的靠着圣灵撒种，靠着圣灵生活，顺着圣灵而行，这都加拉太书的，还有罗马书8章那里的话，顺着圣灵而行，那加拉太书5章的，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和血气，胜过悲观和绝望。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有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很丰富，又好像水又好像火一样滋润我们，丰富我们，给我们能力，使生命能够产生，有水浇灌的地方，洒的地方，那么种子就长大了，有火一样的能力，火一样的圣洁的能力，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要承受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总之，这是出自神，这是依靠神，这不是我们自己。灵的重点就不是在依靠自己，不是在依靠任何的受造物，不是在看重任何的受造物，而是单单看重神，看重神的话。灵和物，灵和肉都是要对比的，物质肉体都要消除的，但是灵是到永远的，从神来的灵一定是跟神的话在一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受过圣灵的洗，就是都被圣灵重生了，但是圣灵重生了不是就结束了，希望继续顺着圣灵而行，继续依靠圣灵。那这里都有几个跟水有点类似的，一个是浇灌啊，这个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啊，圣经有讲，通常一般解经家就解释，圣灵的浇灌就是指大规模的复兴，好像诗篇104篇，神从阁楼中浇灌水浇下来，是大批的，就是大批的悔改信主啊。这个事情呢，是可能教会历史一两百年才能出现一次的这种大的复兴，圣灵奇妙的工作，像山东大复兴这一类一样。那圣灵的充满，这也跟水有关系，因为水很丰富的充满我们，满了杯子，满了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的充满呢，是指我们个人的更新，而不是好像集体的大复兴。这个圣灵的充满或者满有圣灵，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有的。跟这个相对的，你要有这些，就要天天渴慕圣灵，就跟我们渴慕耶稣一样，我们渴慕耶稣就让我们满足，我们渴慕圣灵，圣灵就让我们满足，我们渴慕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叫我们有暂时的满足，然后带来的就是空虚；有暂时的快乐，然后带来就是极长的痛苦。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这圣灵又让我们认识十字架道理，肉体暂时的苦，信靠上帝其实有永远的祝福，丰富的祝福。好，所以圣灵的洗，这跟水有点像，圣灵的充满跟水有点像，圣灼的浇灌也跟水有点像。我愿意这样稍微分一下哈，但是我想这样分也不是太重要，重要就是要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活中时时刻刻需要依靠圣灵，我们对他有渴慕，对这种从神而来的属于神的那种，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有点无以明之，要说就是还是用神的话，用耶稣基督来说，这位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做安慰鼓励支持的工作，当然一定是借着神的话，也一定是有这样的感动，安慰鼓励支持，有的时候没有讲什么话，但是就有那个沛然不觉的能力，从我们信靠上帝，这也是圣灵做的，信靠上帝就得到充满，得到丰富，能够得胜，这种沛然而来的力量，就像大卫面对歌利亚一样，这就是圣灵的能力了。血气、人数，那些都不算什么，我有上帝的话，我有对上帝的信心，我能把你打败。啊，我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我们再一次说，好像就一次啊。有人说是说方言，但是我想这不一定啊，有很好哈，没有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信靠上帝，越来越活出上帝来。过不几日你们要受圣灵洗，那的确是指仅有的那一次的五旬节，但是在历史上这一类的事情又好像常常不断的在重复。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